马太福音的系列，我们来到第二十篇，我们去特别去集中去看勇大我王这个的分题，这个方向。我们一起去看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先再一次去思想，我刚才讲到耶稣基督进入耶路撒冷，正正就是这一章圣经里面最大的主题和方向。整个的圣经里面，不单止耶稣骑驴驱进入耶路撒冷，那个的荣耀辉煌和呼喊声，我撒那我撒那，圣经里面讲到那些的人呼喊着邀请着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因为他骑着驴驱进入就正正是一个表征。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说，锡安的女子，看啊，你的王温柔地骑着驴驱子进入来到你的地方，你不用怕。圣经正正就演绎着耶稣基督那个的表征，他就是一个王尼赛亚进入耶路撒冷。进入耶路撒冷，整章的圣经有很多的张力，我再讲今天是坑一点的，不过不要紧，上帝以外包底。坑一点的里面，我们很想去思考一样，耶路撒冷本身没有主耶稣的时候，他仍然运作中，是吗？一样有人来献祭，一样在圣殿里面有不同的活动，一样那些宗教文士那些祭司长仍然以他自己为首带领着这个耶路撒冷敬拜的中心。但是王进入耶路撒冷，进入敬拜中心的时候，整个敬拜中心翻天覆地。所以那段经文一路讲下去，那些人呼到喊声，当耶稣进入的时候，整个城都震荡，然后问哪位啊，他就说这个就是拿撒勒耶稣。我不知道今天在你的心田里面，当耶稣进入或者我们教会这个敬拜的场地，当主这位王要在我们当中坐席的时候，究竟他会有什么地方要提醒我们？而今天我们从这篇圣经在四个方向里面，让我们能够在敬拜里面更加能够讨主欢喜，好吗？我们有四个方向去思考。第一方向，我们用一个题目，不断用题目去反省和思考上帝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要表达的事情。第一样的问题是，是交换还是拯救呢？在这个题目里面，我们需要有一些的解释。交换拯救其实讲的是关乎救恩的事。今天我们会集中，虽然有很多的事迹，无论就说这个无花果树，或者耶稣提过两个儿子两凶恶缘户的比喻等等，其实当中他都是不断在敬拜圣殿的里面做一件事。所以我们今天集中去看是耶稣洁净圣殿这个事迹。我想跟大家去看看经文，让大家一起读出这段经文，好吗？请读。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殿便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耶稣一进入圣殿里面，本来圣殿没有耶稣一样运作中，是吗？其实他们那个运作，他讲到他赶出那些人，其实那些人呢，那些的运作 是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讲？他说他赶出那些做买卖的，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的。其实为什么有一班人在个外院呢？话说呢，圣殿就是敬拜的中心，是不是？话说呢，就在旧约里面呢，耶和华就吩咐了他的子民百姓可以怎样献祭。而话说呢，这班买卖的人其实他正正就帮着这班人去，这些人去献祭。你想象一下，那些人是住不同的地方，没人住圣殿山的，是不是？住在很远的地方，哇，节期来了，他们就拖住羊来，派住白鸽来，白鸽就比那些没那么多钱，因为白鸽便宜一点，是不是？羊就贵一点的。他圣经还要说是没有残疾的一岁的羔羊。你想象一下，如果我很远拿抬着只羊来，你知道羊什么声音吗？咩咩声的嘛。你路途不知道行几多日的，一路行它就咩咩声咩咩声咩咩声，你移得一手就刮一刮它，还咩啦咩啦。但可能你手太重，一刮哗的嘛，那嘴歪了。 咁点算啊？行到埋嚟献祭嘅时候，一岁没有残疾，歪咗嘴，唔该你攞翻走。咁点算啊？唔紧要，圣殿门口有个外院，有人买卖话埋嚟睇埋嚟拣啊！大祭司检查过嘅冇残疾、冇歪嘴、冇崩牙、冇甩骨嘅羊咩？正正就可以俾你献祭。咁八甲又点啊？平啲啊嘛，系咪？咁啊，好多龙喺度啦，一个龙一个龙，扎扎扎扎咁啊，八甲。咁你知如果你喺屋企攞只八甲翻嚟，唔知你用嗰啲即系雀仔，我哋雀仔街嗰啲，定系老鼠笼乜都好，你装住佢一路行一路行，一路望住佢点啊？望住佢望下望下，哇！你八甲眼对我、啊，咁你好嬲啊？咪八甲眼对我，一手就想督佢嘅眼啊，一督弊啦！一没有残疾嘅八甲，哎呀，又唔合格，又要掉咗去。唔掂啊！所以咧，好方便大家献祭嘅时候嚟，乜都唔使带，带钱得噶啦。我呢度有得卖。佢哋咧又用咗外院，其实嗰个外院本身咧就系俾外邦人去亲近神嘅地方。啊，不过生意要做噶嘛，系咪？献祭要做。咁啊，大祭司就系咁搬下搬下，喺嗰个地方做咗件买卖。咁所以耶稣，你系咪有少少过分啲啦？你唔喺度嘅时候，个圣殿都运作紧，搞乜啊？原来系咁，系方便人。不过佢哋逃离啊，大祭司系 boss， 系佢检查过啲羊，然后佢话攞个牌嚟，有冇搞错啊？咁平三位数字，梗系四位数字啦，咁方便佢哋。啲八甲喺街市系卖$3啊，我哋呢度卖$70。真系咁啊！有解经家话$3，街市呢度卖$70。你知啦，我哋八甲有时可能我哋即系我唔知你阿妈明咁教你啊，攞好似拣鸡咁啊嘛，攞起吹下佢个 pat pat， 睇下啲毛啊健唔健康先咁啊，又望下对眼精唔精灵先咁样，咁样咁。原来嗰班人喺呢一个地方，佢哋做嘅买卖系谋取暴利，同埋非常充满贪婪。而那些买卖的人在圣殿里面穿穿插插，本身圣殿里面就是要有敬拜和有秩序，但就成为了他们买卖成为了重点，霸占了一个敬拜，敬拜变成买卖，买卖变成敬拜。献祭这个活动本来是上帝让他的子民百姓明白他的心意，并且预表耶稣基督那种替死代罪的那个的羔羊。但敬拜活动在以色列民当中，并且你看见耶稣来到在圣殿当中那种的责备，你就明白耶稣很想提醒我们，献祭并不是因为你拎到那个的羊来得到救赎。我再讲，救赎并不是你主道而得，然后让那个主道，因为我带了羊来嘛，来到就祭司说，祭司割一割他的血流出了，流出洗净我的罪了， OK， 我安心了，我回出去。你以为你献祭做了这个动作就可以去交换那份救恩？所以救恩是不是交换而来？因为上帝不是跟你平等，以致你平起平坐， OK， 你要祭身没问题，你不要白甲眼，不要残疾，没问题，我都给了你， OK， 就是这样了，是不是满足你了嘛？上帝够了嘛？我走出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你不要管我，不要罚我了。喂，救恩是不是交换而来？并不是，蒙赦免不是人主导，不是一个平等的交易，不是交换而来的。刚才我讲到那班人在那个场地圣殿的外院里面去献祭，去做买卖。其实那个外院本身就是被一班外邦人来到。什么意思？原来圣殿的设计有一个外院，就有一些呢不合资格，即是他不是以色列民，他没有这样的身份可以入到圣殿献祭的人。但他认识耶和华，认识上帝，很想亲近他，他就拨一个外面的地方，OK， 你可以来这个地方祈祷啦。你祈祷好够啦，不要再入啦，入那个地方你没有资格。但外邦人他们这个外院 其实正正亦都是表现到他们是没有身份，是没有资格，所以交换这一份的救恩跟他无关。但正正因为他们没有资格，没有身份，他们跪在外院的时候，他们呼喊就说，神啊，求你施恩可怜我这个罪人。他们能够真真正正经历救恩，是由上而下的救赎，是我不配，以后我向上仰望，然后得拯救，然后我得到这个救恩。救恩真正的来源并不是交换而来，不是人去主动，也不是人去操控，而是你的神上帝在当中。耶稣洁净圣殿，他要洁净的不单止是那些的买卖带来的欺诈贪婪，也不是只是对着那班领袖说，你霸占外邦人地那种的唯我独尊排他性。耶稣洁净真正要的是这班宗教人士要除低那个宗教的外衣，那种应该以神为神，以自己为人这一种的心态，这一种明白的个人观，是由上而下的拯救。我人很喜欢操控，操控身边的人，操控我的人生，操控我的结果，但我们甚至乎操控上帝。但神要今天在敬拜的当中，在我们的心田里面提醒我们，上帝要恢复的是由上而下的那个拯救，是一个罪人向上仰望那份得救赎那份的恩情。第二方面，我们要看是拆锅还是祷告的殿。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他这样讲，耶稣讲出那些做买卖的人，然后他提醒，他说圣经这样说，他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他成为拆锅了。这个的经文一讲出来，当时耶稣基督讲出来，其实他对着那班很熟悉旧约圣经的人讲，而我名下的殿拆锅，其实都跟旧约两段的经文，甚至乎更多的经文有关。耶利米书就是这样讲，他说，看啊，你们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重重素不认识我的别神，跟住就来到我的名下殿里面在那里敬拜。什么意思？就是那班人呢，一路就在营运他们的人生，奸淫、偷窃、拜假神，他们做一大坛的事，然后突然发现，咦，有少少内疚，那怎么办？不要紧，拿着羊来，拿着羊来，哦，耶和华圣殿，拿着羊来，拿着羊来，神你要我献祭吗？献啊，祭司你割他，啲血流出，哇，正，自由啊。他讲的一种的状况就是，他以为他可以就是这样去摆平平反了他做这一抽事的罪行。所以上帝责备他们，就是圣殿是不是你爱来安乐，好像个贼找一个斗匿埋逃避追杀逃避审判的一个的贼窝。我不知道贼窝对你来说是怎样，我最厉害的只不过是看过警匪片。那贼窝是怎样？有些假餐是不是？哇，即是随时立起即是打过啦。同时期呢，我啲讲产品通常都有张圆台，然后呢有几个饭盒喺度，啲贼多数食饭盒㗎。唔知点解。咁然后呢有咩事就反台嘅时候，啲饭就飞出去咁样，即係个镜头几好睇㗎咁样。贼窝就係、是、你成班人喺度作返饭货，不过你有个豆。然后你匿埋就心安理得咁样话，喂点啊？嗰单大嘢点样啊？嗰单又点啊？嗰单又点？继续喺度讲紧一啲系唔应该讲、唔应该做嘅事。上帝提醒我哋，耶稣基督嚟到圣殿，佢要洗净洁净啊！唔系我哋呢一种咁样嘅敬拜。喂，你要敬拜嘛？你要献祭嘛？俾你咯，俾完你唔该，你话俾我听，我自由了。圣经那种的形容，以赛亚书都是这样讲，56章这里这样提，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 他强调讲到那个救赎，也都强调讲到我们的敬拜是由下而上的敬拜。敬拜不是只是满足神，哦，你叫我做这些有满足了规条，喂，怎么了，自由了吧。他讲的是我们那种的心田。我再讲今天我们就是研经多一点，所以我们多一点功夫。这个文学手法就是线形的一个就是圣经的结构，就是一个段落经文，然后看到它有成组，而每 组里面就有一些组合，一些组合。在这个线形的结构，我们看见一头一尾，譬如耶稣进了神的殿，还有第十八节耶稣出城。其实出和进呢，同一个字根，都是讲行走的意思，这样一组。然后中间一组出殿，出离开圣城又一组。然后中间两个呢隔住了，就是两个旧约的人生的经文，这个粉红色那里。然后中间，今天我们在这个线形的结构里面看到的，就是耶稣赶出那帮做买卖的人，但同时期另一面我们看到耶稣留下在圣殿的是什么人，耶稣喜悦什么人在圣殿里面。中间就是说耶稣留下瞎子、瘸子和小孩子，耶稣赶出那些人，然后圣经说他医好圣殿里面瘸子和瞎子，他容让那些小孩子天真地在继续说我生啊，荣耀归给大卫的子孙。其实里面表达一样是什么呢？里面正正是表达瞎子、瘸子这些宗教领袖不断批评藐视那班的人。他通常见到这些人就说，哦，这个人当然有罪啦，他没有罪，他爸有罪，他爸没有罪，他妈有罪，他妈没有罪，一路数数数数数到他十代，总是有人犯罪。我就不同了，我是领袖，高高在上，没有瞎眼，没有瘸腿，这班人不行。所以圣殿里面最不受欢迎的是那班称为不洁净的人，但耶稣竟然留下他们。耶稣想表达的就是告诉我们，他要留下是那班天然地宣布自己无能的人。这个正正是救恩的本质。然后他要留下孩子赞美的声音。刚才十六节那个引申的旧约经文在诗篇第八篇，大家记不记得？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记不记得？跟着他说呢，他用婴孩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他借用这班体为无能的人，孩子、婴孩，无能了吧，睡在这里等人喂，完全没有自救的能力。但这一班人正正就是能够让耶稣去借用表达我们生命里面自觉无能的时候，然后耶稣邀请我们进入圣殿当中去敬拜他。我再说救恩要临到那些以神为神、以己为人的敬拜者，而非临到你以为自己是与神同等可以用交换的方法去得取救恩的那班的操控者。今天我和你在敬拜的当中，我是操控神，要扯神，觉得我可以掌控，或者用这些方法让这个神一定要施恩，一定要发，一定要变化，一定要这样，还是我们真的明白究竟的真谛？我们只是一个求你开恩可怜我的罪人的一班人，以致我们能够真真正正让王管理我们的生命。第三样东西我们要看的是怕人还是敬神。刚才我讲到整卷的圣经很多的张力，耶稣洁净了圣殿，跟着他圣经这么讲，第十七节就说他离开出到去伯大尼住宿，然后另一节跟着再讲他第二天回来看见那个的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其实同样都是一个以色列的表征，无花果树就是以色列国的表征。他走到埋去见到叶子兴旺，但是走到埋去耶稣想找一粒果子都没有。其实当时三四月，因为逾越节的日子本身是六月才有的结果的时候，但是三四月很多解经家都说其实他应该有一些果的了， 初熟的那個，或者一些未成形的那個。耶稣表征表要比喻的就是说，他说你啊，一个这么庞大的以色列国，只是得表面那些的叶子，那个旺盛，但你没有真实的果子。所以他就说你从此之后不能够结果子，然后就枯干了。所以这段经文是很多解经家说最难搞的，因为耶稣行神迹通常都是医好人啊，赶啲鬼啊，是吗？令那些人得医治得好处啊，死里复活啊，好少会搞到啲嘢死咗咁样。耶稣千方百计要提醒我哋，所以喺呢段经文里面咧，耶稣系好想去提醒喺敬拜当中作领导嘅人需要去留意嘅嘢，系他人定系敬神啊？嚟紧呢一段经文咧，就系头先我讲啦，嗰个无花果树之后，耶稣再次进入圣殿当中嘅一个经文，一个段落，亦都系咧佢同嗰班嘅领袖一啲嘅张力。我想邀请弟兄姊妹同我一齐读出好几个 PowerPoint 嘅经文，请读。耶稣进了定，进教训人的时候，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问他说：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若告诉我，我就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约翰的洗礼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来的，从人间来的呢？他们彼此商议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对我们说：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我们又怕百姓，因为他们都以约翰为先知。于是回答耶稣说：我们不知道。耶稣说：我也不告诉你，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46节，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整个角力里面，我们看到那些的宗教领袖，其实那帮人日日在圣殿里面日日祷告，他们祷告的内容就说：啊，愿弥赛亚快降临，愿我们的国度得到拯救，愿上帝你得着荣耀。哇，阿门。他们日日这祈祷，但当他们真正亲眼望到肉身的耶稣，这位预言中的弥赛亚，他行事为人满有权柄，他所作的事带来那个的医治，还有他将神的道演绎一个更高阶的层次，而不是念口往的层次。他亲眼望着耶稣，却是不认得这个是耶稣。所以好像说耶稣答他们的时候，是不是问他不如你答我的问题先啦，很有智慧。于是那班人就喂祭司长，来我们开个大会先。A 定 B，A 定 B 点啊 ？A 又举手，冇人答啊！佢唔得嘅，唔可以答 A， 点解啊？你话喺佢喺天上嘅权柄嗰个施洗约翰，你话佢喺天上权柄，佢指住耶稣话神嘅羔羊喎，看啊，除去世人罪孽。你咁讲咪即系话耶稣系仗着天上嘅权柄唔掂啊嘛？咁咪唔得嘅，答 B 啦。边个举手？冇人举啊？点解？B 更加唔答得，你望下出边嗰班人，嗰班人成班人都系听施洗约翰大噶。佢听佢哋嘅道理，你话施洗约翰嗰个权柄系流嘅，系唔掂嘅，地上边到时唔系你死啊，系我哋全班都死啊！行到出去嗰班人汹涌闹我哋，杀咗我哋点算啊？唔答得，唔答得，咁点啊？答 C 啦 ，C 系咩啊？唔知啦。他们就是这样面对着他们所期待不断在圣殿里面祈求，竟然不认出主。你知道人的眼光，当你不断望着你怕世人，或者另一个角度说，你不断望着的眼光就是我的高升，你就会发现你永远都看不到是主。你认不出主的作为，认不出主的手段，认不出主正在管教你，也都认不出他提醒你指引你的路在哪里。2016年这个牛津词典选了一个字词做当时年代一个最 hit 的词，因为每年都有这样的选举。 當時咧，當然啦，嗰啲字詞咧，即係好 hit 用，就係同一啲環境啊、社會啊、政治啊有關係，咁啊成日俾人用。咁當時有一個字詞咧，我講笑講，其實都幾啱耶穌時代。嗰個字詞叫 post-truth， 後真相。咩嚟嘅咧？就話咧，人咧好中意追隨咧，相信嗰啲咧同佢情感、同佢信念有關係嘅嘢，而對真實嗰個事情嘅解釋咧，係毫無興趣。佢相信佢或者依附嗰啲嘅同佢情緒信念有關，然後佢依附落嚟，然後讓嗰個民意輿論咧就係容易掌控。嗱，嗰班嘅祭司就係咁，可能當中有一個不斷喺度諗。是啊，先生约翰真是的权柄在天上，既然他的权柄在天上，他讲耶稣基督是真神，是神的羔羊，我们应该跟随。可能有一个人是这样，但他胜不过这个同温层的效应，人人都是这样讲，我都不要讲多一句了，我怕人啊，我怕那班不认受我，我怕那些外面的人杀我，都是算唯唯诺诺跟随就算。所以他不会去寻真，不会认真去听耶稣的吩咐教导，也都不会想访问一下那些被耶稣医治的人，你觉得这个耶稣是怎样，而是不断跟随大众，跟随他那班的领袖，跟随为了捧红自己那个的权柄，然后只有说耶稣，我们好想杀了你。宗教领袖否定任何他者，其实在社会我不断见到这些形态，同我不同，或者我是大众，他是小众，我很怕小众，其实小众的力量很小，但我们怕小众是因为小众会伤害我们大众的信念，和我们的牢固的那种的态度。宗教领袖都是这样，他那种固执自我封闭，令他们亲眼面对面见到这位君王，历世历代期望着的耶稣基督尼赛亚，他不能够认得，而他们生命只有一个形容，就是他们怕会众，怕人，几咁可惜。这位大君王耶稣来到宗教领袖敬拜中心，他提醒我们的是说，给我们知道何不在一个混乱不安的世代，我们去寻真，何不在一个人人说事的时候，你够胆尝试打开你的心扉，去辨识上帝的心意，然后或许有一天你要说非。当大众都去跟着大主流他人的时候，因为上帝要演绎他的生命，演绎他的权威，演绎他的权柄出来，为了让我们这班人能够更加明白，从内而外的敬拜敬畏才是上帝喜悦。我再讲刚才我们三点里面不断提，由上而下的敬拜，由上而下的救恩。第一点是由上而下的救恩，第二方面就是我们由下而上那种的敬拜。然后他再提醒我们，如果只有虚表虚空的外表，其实这个虚无的状况不是上帝喜悦，他反倒要我们内里面真实的敬虔。然后第四方面，好想跟大家分享，是主角还是配角。刚才我提到整个圣经有很多人物角色出现，有一对的角色只有马太福音有提另一个角色，四卷福音书都有提到耶稣基督骑着一个驴驹子，他叫门徒去在那个人那里见到驴驹子，就叫他领来告诉他主要用他。所以我们很多人，很多牧者，我们都喜欢用这段经文去讲，神要用你，不要看小自己，快来让上帝去用你。但我特别留意到这段经文讲到这样讲，他说你们打发对面去到村庄里面，看见一匹驴山在那里，还有驴驹同在一处，你们解开牵到我这里了。这段经文我初读的时候，或者我读到最尾，或者我选这首回应诗，好，因为我感动是驴愿意陪伴驴驹， 另外个福音书都有提到这个驴驹是未曾被人骑过，即是他不知骑是什么的经验来，还有他刚刚成熟可以负重，但他未受训练的。究竟我要去负责做一件这么荣耀的事，要将王坐在我的背脊，然后我要带他入耶路撒冷，是怎样的？我不知道、啊。但这只驴就愿意陪伴，所以有人说这个驴可能是母驴，是他妈妈，但也可能是一只比较成熟的驴。但这只成熟的驴没有告诉他，喂，你驴驹子什么都不识，又没有经验，走开一边，这些这么重要荣耀的事肯定是我出马，几时到你啊？他没有啊，他甘心做配角，甚至乎没有人记得他，那又怎样？他愿意驴与驴驹同行，在整张充满角力充满张力的圣经，唯独驴与驴驹在耶稣基督进入圣殿进入敬拜中心里面，他们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将这位王演绎出来，是因为驴驹子有驴的陪伴。耶稣基督在这一章的圣经充满着那种角力，他的权柄显在宗教的中心里面。但我想问，其实耶稣基督一个星期后，他就将自己变成一个弱者，或者他甘心卑微成为一个弱者，被鞭伤、被打、被藐视，并且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救恩要演绎出来的是一份很奇妙的同在的恩赐、恩情。耶稣甘心成为弱者，甘心落在死的强权里面。但我们要知道，这种降卑、这种卑微、这种甘心、这种弱者，其实正正显露着爱的大能和权柄。这种爱的权柄大能，它是胜过那个死的或者武装的那个的权威。今天这个世代很多人集体不安，今天上帝邀请你和我成为这个世代的人。我想说，很多人刻意去逃避或者去改革，我们都是喜欢几年前比较秩序，即是我知道我去做什么，并且我常常可以去旅行，享乐是我的目标，侍奉都好的，因为都有些事做好过没有。我不知道，但上帝搅动这个巢窝，祂震荡我们，或者今天上帝邀请我们去经验那个是十架的共患难的经历。其实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王，祂甘心降身死在十字架上受苦，是希伯来书所说祂明白我们、知道我们，他同我们同行，他没有藐视我们一个受伤的一群，他没有藐视我们就是跪在那里那个说，神啊，求你施恩可怜我这罪人。当我们心存敬畏去面对他，虽然我们有几咁软弱，人几咁看不重我们，但是上帝说，你的敬拜正正就是我所喜悦。共患难是这个时代需要，社会很多不安，但更重要，我想说，其实有很多驴驹子在你身旁。我是那些80年代、90年代就出身了，即所谓开始做事。我自己很记得在我侍奉的旅程，我出身做了几年以后就开始服侍，是很多很多人对我那份接纳、包容、忍耐、饶恕，到今日我没有忘记过自己能够去仍然站稳，是因为很多人在我人生很多幽谷、不足、软弱、罪污，不见得光、不见得人的时刻，他扶我一把，接纳我。今天很多的驴驹子， 他说我未做过，不识做。他说他揀了我，但是我很害怕。他说是不是真的我？耶稣用我什么？我什么都没有。或者是那班孩子，耶稣预立我那个赞美，我不知道。亦都可能是那班外邦人，就在个外院只可以，没有资格，没有身份，然后他说求你开恩可怜我。但这班人正正好需要有人同伴。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浪费一点的时间？我明白生命是很有限，而我明白机遇是你可以把握，再向自己攀高峰。但如果上帝邀请你今日稍微浪费一点，稍微停顿一点，稍微付出一点，为老驹子他能够成才成长成为主角，你愿不愿意？让我们再一次起立，我们再一次敬拜。天父爸爸，我们来到你面前，多谢你从上而来那份救恩，那份的接纳包容。我知道我们每一个是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自己能够赚取任何的救恩，我们乏善可陈，充满罪污，但你却是以你的爱包容我们，接纳我们，甘心牺牲走上十字架里面，被罪那个重担压伤，你和神隔离。主，为什么你愿意为我们做这些事？但今天上帝你再一次呼召的是话给我们，就是你，神要用你，就是今天的你，充满创伤又好，承认自己是污秽败坏又好，知道自己不足又好，或者自觉有能力都好，今天上帝呼召你，他说在你身旁有驴驹子，你愿不愿意代表我和他一起共患难，在不容易的时代里面陪他同行？你知不知道这分钟就是你向神祷告的时候，趁着主对我们说话。耶稣，你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人生很多的过去你造就我们，在很多人和神你的恩典里面你建立我们，那我们向主说我们愿意，但愿主的爱充满我们的生命，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立志成为你人生前行的路，那份的勇气，那份的精彩。